小组长培训教材第一课圣经，在这课当中呢，我想用一般世人对圣经的反对意见来谈一谈圣经到底可信不可信，圣经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世人对圣经的十大挑战。有人认为圣经只是给人心灵的寄托，是个迷信呢，一点都不合乎科学。有人认为圣经里面提到的神迹完全不合乎理性，比如说耶利哥城是怎么倒塌的呢？按照圣经的记载，是以色列人他们绕城几圈呢，之后大吼一声，城墙就倒塌了，这怎么可能呢？这完全不合乎理性，完全是捏造的。还有呢，有人认为圣经不合乎历史，它跟小说一样的，完全是虚构的东西。有人认为圣经是充满错误和矛盾的。还有人呢，认为圣经里面的预言都是后来的人编的，才可能这么的完美。还有呢，有人认为圣经是贬低人的价值，主张人要来做神的奴隶。哎呀，这些有奴性的人喜欢当奴隶人才会去信神，没事去找一个神来管他。又有人说呢，圣经只是宗教书籍里面的一本，其实读哪一本还不是都一样啊，都是劝人为善嘛。还有人说呢，圣经早就过时了，现代人不需要。有人认为圣经没有什么用，反正读不读都没有关系了。有人说圣经只是神话，我们不要去迷信它。所以对于这十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曾经被人家问过这些问题，或者你自己曾经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圣经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呢叫旧约，后面叫新约，它是神和人所立的两个合约。旧约呢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合约，新约呢则是神和所有的人类所立的合约。在旧约里面呢，最前面是有五卷书，我们称作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从人类的被造一直到以色列人先祖进入埃及之后呢，摩西又记载他如何被神呼召，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迹。在摩西五经之后呢，有一些历史书记载以色列的历史，还有五卷诗歌智慧书，接下来就是先知书，里面讲到了许多对当时代的警告，以及对后来时代的一些预言。新约呢，则是有福音书，讲到耶稣的生平，还有使徒行传，说到初代教会是如何开始，如何发展的。接下来是保罗的书信，有一个最伟大的外邦人使徒，名字叫保罗，他写了13封书信，被列在圣经里面。在保罗书信之后呢，就有其他的书信，是其他的使徒所写给当代教会的一些书信。最后呢，就是启示录，这是对后来的整个教会历史的一个预言的书，以及预言到末世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圣经有超过40位不同背景、身份、学士，甚至不同时代的作者，总共花了超过1500年才完成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本书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书。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圣经的一点点背景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不合乎科学吗？我们来读约伯记26章第7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在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地球是悬在空中的，这个是我们最近几百年来才发现的一个事实，其实早在3000-4000年前就记载在圣经里面了，这圣经怎么会不合乎科学呢？另外这边讲到神将北极铺在空中，这个铺字呢，它其实应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因为这个字呢也可以翻作斜。北极斜在空中是什么意思呢？近代的科学告诉我们，原来地球的轴心啊，并不是垂直的，而是倾斜，在北极的部分呢，倾斜了23.5度，这个也是早在3000多年前就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其实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科学的密码，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不但圣经是合乎科学，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科学的奥秘。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科学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惊叹，哎呀，圣经实在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籍。圣经不合乎理性吗？许多人在读到 约书亚记的时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攻打的第一座城叫做耶利哥城。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城的方式是以色列的祭司走在前面，以色列人跟在后面，绕着这个城每天转一圈，连转六天，到了第七天转七圈，总共转了13圈。然后呢，以色列人大吼一声，这个城墙就倒塌了。于是以色列人就直行而上，进入这个城里面，得着这个城。如果我们光是看了圣经这段记载，我们会认为它非常的荒谬，怎么可能大吼一声城墙就倒了呢？完全不合理性。可是呢，我们在20世纪的末期呢，发现了耶利哥古城。那这座耶利哥古城呢，我们发现它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首先呢，这个城是建筑在一个人工的土丘上面，因为这样子可以增加这个城的高度，变成易守难攻啊。所以耶利哥城呢，是建筑在一个大约5公尺的人工土丘上面。我们在这个土丘的外面发现了极多的红砖，这个红砖多到足以砌成2道城墙。按照圣经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妓女叫拉合，她是住在城墙里面。根据考古的研究，他们也发现了在这个耶利哥城的北边有一些没有倒塌的房子，正是在2道内外城墙的中间，所以很可能那些城墙就是当时拉合所住的地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整个耶利哥城都倒塌了，但是呢，拉合所住的地方没有倒。一般人攻城的时候呢，都是从外面往里面攻，所以如果他要丢石头去砸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他也是从外面往里面砸。所以如果一个城墙被攻破，通常它的砖头应该是往里面倒塌。可是我们发现整个耶利哥城，它建造城墙的红砖呢，都是向外倒塌的，使得以色列人可以直行而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跟圣经的记载完全吻合。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发现，就是在许多的民宅当中呢，发现了家家户户都有满缸的谷物，表示当时是在一个收成的季节，而且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座城墙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敌人攻陷下来。因为如果他们守城守了几年的话，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是满缸的谷物，这个谷物呢，一定吃了只剩下半缸或者是更少。这个家家户户满缸的谷物，说明了当时很快就被敌人攻下。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攻耶利哥城只花了7天的时间，考古的证据也完全的吻合了圣经的记载。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事情，就是所发现的这些满缸的谷物呢，全部都被烧掉，这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当一个军事的将领得到了一座城，他没有理由把里面所有吃的东西通通烧掉，他一定是拿来作为自己的食用。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耶利哥城是迦南地所攻下的第一座城，神要以色列人把它献为燔祭，全部烧掉。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被烧的谷物才能够流传到今天，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明。所以我们从耶利哥的考古证据里面发现，虽然圣经的记载不太合乎理性，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圣经所说的是非常准确的话语。另外呢，讲到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情，那更是匪夷所思啊，怎么可能一个大海被风吹开一块陆地呢？在1978年的时候，有一个考古学家叫 Ronald Wise， 他在红海东边的阿卡巴湾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沙滩，从这个沙滩下到海里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两边要高出来的一个海洋的走道。他在这个红海通道里面呢，发现大量的人还有马的骨头在海里面已经被石化，另外又发现了许多长满了珊瑚的战车。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你看这个像什么啊？这个是一个战车的轮轴，是一个6幅的轮轴。还有呢，这是一个倒下来的一个战车的轮子，上面长满了珊瑚。这是在海里面所拍摄的，所以还是一句老话， 事实胜于雄辩。虽然我们的理性不太容易明白，感觉好像这种事情不太合乎一般的自然情况，但是这个考古的证据再再的说明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圣经不合乎历史嘛。整个人类的文明啊，有四大古国，这四大古国就是巴比伦、埃及、印度以及中国。这四个国家历史都超过4000年，可是很奇怪，这四个非常高度的文明是突然之间在相距不远的时期里面出现在世界各地。如果要按照进化论的理论来说，实在没有办法说明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从一个没有文明没有历史的一个环境突然之间有这么高度的文明，怎么会一下子就进化成这样一个程度，而且呢这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是同源的，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为什么语言文字都不同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洪水之后大约10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来到这个地上，把当时的人类语言细胞给破坏了，所以突然在一夜之间人们彼此之间所讲的话就不一样，没有办法沟通，这是一个外力的介入，是发生在主前的2357年。圣经里面称这件事情叫做巴别塔的事件，因为神来改变了人类的口音，因此造成了民族的分散。所以我们发现中国的历史记载跟圣经的记载完全吻合，我们发现四大文明古国的记载跟圣经记载完全吻合，因为这几个民族都是记载到主前2200到2300多年前，突然之间这些文化就开始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时代完美的接上了。所以谁说圣经不合历史，说这样话的人他肯定是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圣经。圣经充满矛盾和错误吗？事实上虽然整本圣经是经过了超过1500年才写成，有超过40位的作者，但是整本圣经如果你仔细研读，它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基督，讲到有一位要来的受膏者，他要来拯救这个世界。从旧约里面是讲到关于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面就讲到基督如何成就这个预言，从头到尾完完全全的吻合，怎么会有错误跟矛盾呢？圣经跟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从小说里面看到很多问题。譬如说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你会发现北方的侠客到了南方来彼此可以沟通，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难道他们当时都说普通话吗？还有呢，你会发现他今天在杭州，明天可以到少林寺，这个时间呢好像坐飞机一样，因为它是虚构的东西，所以你一定可以在里面发现到很多的毛病。以前曾经听人家提过啊，说有一个鸡童啊，被这个邪灵附身了之后，他说哦，我被关公附身了。人家就问他说，你这个关公是长什么样子啊？他说关公就是长得画像里面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样子啊。可是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个关公的画像，你会发现他所穿的衣服是亮晶晶的，汉朝的军袍是像兵马俑那样子啊，非常朴素的这种发亮的战袍，一直到了宋朝才有的。而他手上所拿的那把大关刀在汉代的兵器谱里面也找不到，一直到1000多年以后的明朝才有这样子的兵器。更离谱的是他手上拿的那本线装的左传，这种线装的书啊，一直到了清朝才有。所以我们从这些现象里面就可以发现，关公的画像绝对不会是在三国的时代画的，他一定是在清朝以后才完成的，因为他有很多跨时代的一些问题，一些谬误。可是你去研究圣经，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这种问题。你去做一些当时代的考古研究，你所发现的这些考古的证据都显示圣经是完全正确，所以圣经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是个历史记载。还有呢，现在圣经的内容跟古代的抄本完全一样，表示圣经在经过几千年的抄写之后并没有荒腔走板，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记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非常的准确。在20世纪的初期，有人就提出来一个问题，他们说整本圣经根本就是在耶稣之后才编成的，难怪是预言非常准确。 当他们提出这样挑战的时候呢，教会很难回答，因为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预言是在耶稣之前写的。可是我们感谢神啊，在1947年的时候，有几个牧童在死海的附近牧羊的时候呢，看到在这个岩壁上面有一些山洞，他们就很好奇，想要知道这个山洞里面有没有藏的宝物啊。于是他们就丢石头到那个洞里面去，丢进去以后就发现有啪啪啪瓦碎掉的声音。他们讲，哇，不得了，里面一定藏有很多的宝贝。所以他们就想尽了办法进到了这些山洞里面，就进到山洞以后发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瓦罐，在瓦罐里面呢藏有非常多的皮卷，他们就把这些皮卷拿到古董市场去卖，结果他们发现原来这个竟然是古圣经的抄本啊，啊，这不得了啊！所以他们就拿给科学家，经过碳十四的测定，测出来发现有许许多多圣经的抄本都是在耶稣之前的，其中的以赛亚书保存的非常完整，这卷书经过测定出来是在主前200多年前的抄本，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基督的预言，所以在这里就证明了这些预言都是在耶稣之前就发出来的，绝对不是在耶稣之后才编出来的。另外呢，圣经里面讲到一些预言也是准确的，非常令人惊讶，譬如说圣经对推罗的预言，在以西结书26:2-5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预言是在主前590多年前所发出来的，当时先知以西结警告推罗说，你们如此狂傲抵挡神，神发出命令叫我来说预言，说到你们的结局。当以西结发出这个预言不多久，在主前587年的时候，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率兵攻打推罗。推罗是一个靠海的港口，是当时最强的海权国家，而尼布甲尼撒所率领的巴比伦大军则是当时最强的陆军国家。推罗知道他们的陆军打不过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当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整个城搬到了靠近推罗城外面的一个海岛上面。所以当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他所占领的推罗城其实呢就只剩下一个空城，那些推罗人在这些海岛上面嘲笑尼布甲尼撒，哎，你能怎么样呢？啊，尼布甲尼撒当时看到这个海岛上的推罗城在那里，只能望风兴叹，因为第一个他没有海军，第二呢就算他有海军，他也根本没有办法打下这个推罗城，因为这个海岛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岩礁，一般的船舰根本无法靠近。可是到了主前332年的时候，当时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再一次率兵到了推罗城，当他看见在离岛上面那个嚣张跋扈的推罗，心里面非常的愤怒，他立志一定要把他打下来。当他在那里苦思要怎么样攻城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回头一望，看见了那个旧的推罗城，忽然心生一计，他就下令叫军队把整个推罗城全部拆毁，把推罗的城墙，把推罗里面所有的房屋，所有的材料全部丢到海里面去，填了一条陆路出来。所以希腊的军队就走着陆地到了这个推罗城，把推罗城攻下来。所以圣经里面关于推罗的预言就应验了，有超过一次的攻击，所以在主前587年跟主前332年有两次的主要的攻击，而且呢他们的所有的城墙都要被拆毁，把它刮尽，整个推罗城变成一个光净的磐石。到了20世纪，有人到了推罗这个地方，看见旧推罗城已经成为一个尽光的磐石，看到许多的渔夫在那里晒网。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预言经过了2500多年仍然屹立不摇，这怎么可能是后来的人编的呢？你敢说有一个城他被击败之后 要被拆毁，然后他没有办法再被建造起来，他要成为一个近光的磐石，成为塞王的地方。你敢发这样的预言吗？但是圣经里面所发的预言100%的应验，精确的不得了。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28章22到2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们，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西顿是在推罗附近的一座城，他当时也是非常的强盛。圣经对西顿的预言跟他的邻居推罗城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说到他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刀剑瘟疫临到他们。在主前350年的时候，西顿城因为背叛波斯啊，就被波斯派大军歼灭，里面40000的居民全部被烧死。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来，经过了3次的十字军东征、3次回教入侵，还有考德鲁斯战争、土耳其战争、土法战争、英法土战争等等，许许多多的战争，战火不断。在这些战争的时期，有许许多多的瘟疫，许多人流血扑倒在地上。所以虽然西顿就在推罗的隔壁，但是他们两个城100%的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以西结又发出了一个预言，在以西结37章5到11节说道，他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神带领以西结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碎了满地的人骨，而且极其的枯干。神要他发预言，说让这些骨头长筋长肉。于是事就这样发生了。神又再一次叫他发预言，说要使气息进入这些骸骨，于是这些骸骨就活起来了。神告诉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虽然亡国了，在主前586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亡了，甚至在主后70年之后，整个民族就消失了，在历史当中就不见了。但是圣经在这里预言说道，有一天这些极其枯干了的、已经完全失去指望的以色列民族会重新的活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预言发出来之后2000多年，在1948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成就了，在巴勒斯坦这个原来以色列所居住的地方，以色列复国了。就好像这些完全失去指望、灭绝尽尽、枯干了的骨头重新的生筋长肉，重新的恢复气息，重新活起来。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是准确到一个惊人的地步，你不得不尊敬它，你不得不重新的来思考，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准确的预言。圣经贬低人的价值吗？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在万物之上，是万物的管理者。人是有极高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尊贵的，是在万物之上的。可是进化论怎么说呢？进化论说，我们跟猴子是同等的，我们跟猴子是同源的，我们是从人猿所演化而来的。所以到底是谁才是自贬身价呢？进化论告诉我们，我们跟兽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兽不一样，我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我们是兽的管理者，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世人也搞不清楚，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神，我们不需要天上一个神来管我们，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宰。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在宇宙当中真正的主宰是上帝，是神，我们要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下，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宇宙万物。所以我们是在神跟万物中间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搞不清楚，以为自己跟兽同等，而且呢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当神。许多人是活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念里面。圣经只是众多宗教书籍里面一本嘛，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在全世界的几个大的宗教，当然基督教是最大，大概有1/3的人口，再来回教也是非常大啊，占有大概1/4的人口， 还有呢就是佛教，大概有百分之十几二十的人口。我们来看看回教的经典《可兰经》，它就是穆罕默德一个人花了20多年时间所完成的作品，所以跟圣经超过40位作者花了1500年才写成的怎么来比呢？而且《可兰经》里面也没有预言，也没有很多历史考古的证据证明它所说明的是真的，所以《可兰经》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圣经比拟的。那佛经就更不用讲了，佛经其实完全是虚构的，众多的佛经呢彼此是互相矛盾。举个例来说，你如果问这些佛教徒佛祖的前世到底是什么，在6本佛经里面所说到的佛祖的前世通通不一样，那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哪一本佛经才是对的呢？而且假如你继续问，那他的前世到底是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呢？答案是不可考，这个某某时代某某地方在我们历史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佛经只是一个哲学的书，它是个故事书，它不是历史事实的记载。所以佛经怎么可以跟圣经来比呢？圣经绝对不是宗教书中的一本，它是绝无仅有的，是其他经典所没有办法比拟的。圣经过时了吗？我告诉你，圣经是今天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啊，有超过2100种的语言跟方言，发行量超过10亿本。你告诉我今天哪一本书发行量超过10亿本？所以它并不是古代的书，它并不是过时的书，它是今天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今天全世界有1/3以上的人口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不要做井底之蛙，以为这圣经已经过时了，你讲这样的话是完全没有知识。圣经没有用嘛，所有的真正的基督徒都会跟你做见证说，圣经对我有太大太大的作用，它改变我的生命。所以圣经使许许多人的生命改变，使恶人变成善人，使历史改变。圣经也是我们生活的依据，圣经怎么会没有用？圣经太有用了，它是我们整个生命力量的来源。所以圣经是神话吗？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高超的道德标准，我们刚才看见这些科学的验证、预言的应验，还有巨大的发行量，还有它属灵的力量，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见证告诉我们，其实圣经它不是神话，它乃是神的话。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16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乃是神的话。所以在我们解答了这10个世人的批评之后，你对圣经是不是该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态度？所以我们的结论，第一，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心态，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读圣经。圣经是非常宝贝的一本书，它讲到了有关于永生的事情，你人生的意义价值都在这本书里面有解答。而且圣经是不可不读的，你说读不读都没关系，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很多警告，凡是不听圣经警告人都有非常悲惨的结局。忽略神的警告是对你自己生命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你知道吗？希伯来书9:27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约翰福音3:18告诉我们，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了。希伯来书2:3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如果你轻忽圣经的警告，那你有悲惨的结局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劝你要好好的来研读它，然后呢亲身的来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在你经历之后，你一定可以告诉人说，哎呀，这本圣经实在是太伟大了，它改变我的生命。这课我们就上到这里。